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法国外长同布林肯同日访问以色列，推动停火协议。中共新保密法生效，台湾警告去中国要三思。南韩同澳英美讨论参与 AUKUS 计划。乔治亚州禁止中共代理人买近军事设施用地或者农地。美国缉毒局计划将大麻归类为低风险药物。币安创办人赵长鹏违反美国反洗黑钱法被判四个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法国外长塞尔以内星期二在以色列进行一日访问，并且同以色列外长卡茨举行会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在星期二抵达以色列。布林肯在飞往以色列之前，在安曼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外交部长萨法迪，讨论加沙停火问题。布林肯星期二敦促巴勒斯坦哈马斯不要再拖延接受同以色列的新停火协议。布林肯在约旦表示，希望见到这个停火协议在未来几日内取得成果。布林肯敦促哈马斯接受提议，他说不要再拖延，不要再找借口，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二强烈鼓励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领导人现在就达成协议。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他担心战争将会急剧恶化，对加沙和整个地区产生严重后果。在扩大打击间谍法例不够一年之际，中共再大幅扩大国家秘密范围。中华民国陆委会表示，中共新版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在5月1号生效，该法例大幅扩大国家秘密定义和保密主体对象，相关法例内容模糊而且高度不明朗，加上中共法治长期欠缺透明，所造成的可能触发风险大增。陆委会呼吁民众务必慎重考虑前往大陆的必要性。而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燕茨早前已经向美国纽约时报表示，中国不断扩大敏感资料范围，将会令企业更加难以获取资料来作出投资的决定。先前中共在去年7月实施新版的反间谍法，令外国企业感到不安。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警告，这一项法律会令在大陆的海外企业面临更严格的监管部门审查，加上反间谍法扩大定义范围，外资企业所掌握的资讯可能被视为危及国家安全的情报。南韩国防部长申元直一号表示，南韩已经同美国、英国同澳洲加入部分欧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协议进行会谈。在几个星期之前， AUKUS 成员国表示他们将会就日本的加入进行正式讨论。由于这三个国家在2021年建立的 AUKUS 是应付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强实力的部分努力。在结束澳洲和南韩的外长和防长会谈之后，新元直表示，在今日的会议我们亦都讨论了 AUKUS 第二支柱可能的合作。 AUKUS 的第一阶段或者称为第一支柱，目的是提供澳洲核动力攻击潜艇，并不会接受新成员。不过三个原始成员国长期表示将会有更多国家被邀请加入第二阶段，聚焦在分享由量子运算到极音速弹在内的各领域军事科技。与日本讨论可能加入这项计划的会谈预计会在今年展开。乔治亚州州长肯普星期二将 SB420 法案签署成为法律，限制部分中国公民在该州购买土地。肯普说，我们不能够被外国对手控制粮食供应，这种对我们生存至关重要的物资。中国、古巴、伊朗、北韩和俄罗斯代理人如果不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居民，将会受这项法律约束，禁止在乔治亚州拥有农地，亦都不能够拥有军事设施16公里范围内的任何商业用地，除非他们之前一年在乔治亚州住了至少10个月。即使该措施针对其他国家，但是州议员今次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集中在中国。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等州份 去年通过类似的禁令。民主党人亦都对中国在美国拥有农地表示担心，支持这一类措施。美国政府自从1970年将大麻列为一级毒品。美联社星期二引述五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美国通缉局提议将会认可大麻的医药用途，并且认定大麻比一些极危险药物被滥用的可能性低，但是就不会比娱乐用途的大麻完全合法化。美国通缉局的提议仍然需要交由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审查，一旦批准，美国通缉局将会就大麻是否同海洛因以及迷幻药同样列为一级毒品征求公众意见。而放宽对大麻的限制可能会为反毒战争和其他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美国在国际间的条约义务，1961年的麻醉药品单一公约，即是要求将大麻定为刑事犯罪。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的创办人赵长鹏日前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黑钱法，星期二被判处4个月的有期徒刑，成为继加密货币平台 FTX 创办人有薯条哥之称的班克曼弗里德之后第二位被判入狱的主要加密货币老板。班克曼弗里德因为窃取客户80亿美元3月被判刑25年，目前仍然上诉紧，而 FTX 现在已经破产。控方先前表示币安未能通报有关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阿尔盖达以及伊斯兰国等美国所谓的恐怖组织超过10万不可以交易，还说币安亦都未通报同专门出售儿童性虐待资料网站有关的交易，而且是勒索软件收益的最大接收方之一。赵长鹏去年11月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黑钱法，并且辞去行政总监一职。币安同意支付43亿2000万美元作为罚款，而赵长鹏就俾咗5000万美元罚款，加上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嘅5000万美元。
喺美中台局势开始紧张之际，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兼电脑安全技术公司 Couchtree 共同创办人阿尔佩洛维奇星期二喺一次受访中表示，台湾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他认为哪一个掌控了台湾，哪一个就真正掌控了印太地区。当日他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访谈中说，他觉得美国和中共正陷入另一场冷战，他们必须赢得人工智能竞赛、半导体竞赛和太空竞赛。他指出布林肯上个礼拜访华提到了一个中国政策，意味着美国支持维持台海现状，不主张武统，亦不主张统一台湾，亦不支持台湾宣布独立。这个是美方50多年来的一贯政策。然而中共却在努力地改变现状，他们正是为入侵做准备，训练军队来到执行这个计划。阿尔佩洛维奇说，目前已经70多岁的习近平任期可能会在2032年结束，他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统一台湾，就好像普京要在任期内解决乌克兰问题一样。星期二，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的报道，去年在拜登政府推动之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已经发生一世代以来最显著的变革。美军部署一改以往集中在东北亚的大型基地，而是分成规模较小但机动性更强的部队，来到部署在印太地区各个角落。这个主要为了因应中共可能建立部队来到锁定攻击航空母舰或者攻击美军在日本冲绳和关岛部署的前哨部队。瑞特纳指出，美军这一些改变后的地面部队包括在冲绳部署了一支重新训练和装备过的陆战队滨海军团，如今将有能力攻击在海上航行的舰艇。 日本軍隊亦都將首次取得向美方採購的最多400枚戰斧巡航導彈。這一些最新型的導彈將可以從1850多公里外攻擊地面目標或海上艦艇。今個禮拜，歐洲國家意大利和法國國防部長簽署了一項地面作戰合作意向書，而共同成立歐洲陸戰工業中心。根據意大利國防部長克羅塞托的說法，如果要跟中共這樣的國家競爭，歐洲大國需要全面系統性的投入資源。意大利國防部指出，克羅塞托今個禮拜已經在法國科西嘉島會晤法國國防部長勒克魯，兩人會後簽署這一份合作意向書，而共同建立歐洲陸戰工業中心。克羅塞托在致辭時說，世界已經改變，我們沒有回頭路，為了因應複雜局勢的挑戰，法意等國必須加強合作來到確保歐洲未來。而歐洲陸戰工業中心將匯聚法國和意大利在該領域最好的公司，目前是集中歐洲頂尖科技，建立更強的力量來到應對局勢帶來的挑戰。星期二，國會參議院通過了一項禁止從俄羅斯進口濃縮油的立法，該法案已送交白宮，等待拜登總統簽署。這一個名為《禁止俄羅斯油進口法案》，旨在減少俄羅斯的收入，限制其可用於烏克蘭戰場的戰爭資金。在該法頒布90日之後，美國將禁止進口俄羅斯濃縮油，但允許在2028年1月之前臨時豁免，來到防止美國反應堆出現供應問題。自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就禁止了俄羅斯的石油進口，並對部分原油和石油產品設立了價格上限。白宮早前已經在一份情況說明書中表示，這一個是國家安全的優先事項，如果不採取行動，俄羅斯將繼續控制全球油市場，從而傷害美國的盟友和合作夥伴。儘管美中關係尚未緩解，拜登政府和中方官員宣布，美國氣候特使波德斯達5月將在華府接待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劉振文，來到恢復氣候合作雙邊會談。路透社指出，中共上一任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今年一月因健康因素卸任，接掌原缺的刘振文将首次以新身份访问华府。波德斯达则是在今年较早时接替克利成为美国气候特使。熟悉这一趟访问的消息人士表示，刘振文将在5月8号到10号访问华盛顿，并将前往纽约。刘振文向彭博社说，他將在訪美期間會見波德斯達，而拜登政府則尚未證實會面會在5月的什麼時候舉行。星期二，川普紐約封口費案的主審法官裁定，由於川普違反了禁言令和藐視法庭，法官將對他處以罰款9000美元，並警告說，如果他再違反禁言令，有可能會被監禁。負責審理此案的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會議上表示，川普在最近9次的發言中違反了禁止他公開談論陪審員、證人以及律師或工作人員家屬的禁言令，每一次違規罰款將繳納1000美元。法官還在裁決令中警告，如果川普繼續故意違反禁言令，這樣他可能會在必要和適當的情況下對這一位前總統實施監禁懲罰。對於川普受到的法律限制，川普律師認為禁言令已經侵犯了川普在第一修正案的權利， 即美國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權，並指出川普並沒有故意違反禁言令，他只是在回應接二連三的政治攻擊。